接下来我们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是在何西阿书第十一章十二节到十二章的十四节，在教会旧约圣经第一千零三页，在教会圣经里面旧约的第一千零三页。如果翻到了，待会由姐妹先读双数节，姐妹先读双数节，然后弟兄来读单数节。其中的第四节跟第五节，因为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弟兄姐妹一起来攻读。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第十二节，姐妹请。
以法莲。
弟兄，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一起来，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
我已晓谕众先知，并且加增
默示，借先知设立逾。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人在基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梁家豪传道，正道的主题是你当归向你的神。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十一章十二节。它在圣经的原文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其实是归在何西阿书的第十二章。它在原文里面是归在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所以我们刚刚读经的时候，一直读到十二章的十四节，其实在原文希伯来文圣经呢是第十五节，就是你把十二章和本的那个经文都加一，然后就是希伯来文原文圣经的经节。所以整个从十一章的十二节一直到十二章的结束，它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段落。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从十一章的第十二节开始读的原因。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何西阿书的第十二章，从十一章的十二节开始。在上周的主日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十一章几乎都看完了。我们可以简单的说，第十一章呢是一个充满浓情蜜意的 一段信息。神不断的表达他对人的爱，他说因为他里面的 它里面的爱持续的翻腾，持续的搅动挣扎，然后使他能够活出 使他能够产生一个呼召人归向他的行动。和合本呢，对于神里面的那种挣扎，那种翻腾，那种搅动，是在十一章的第八节，他写说，神他大大发动他的爱，于是神 采取行动，他派先知，然后他呼召，他召唤，他calling 所有的他所爱的子民。他甚至觉得派先知去了还不够，人不听先知的话，甚至羞辱了先知，杀了先知，但神还是觉得人是需要被爱的，人是他所爱的，人是他可爱的。虽然人杀了先知，羞辱了先知，但是神继续的觉得说，他需要呼召人，需要爱人，需要向人表达他对人的爱，所以有了十一章的第十节这一句话说，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何西阿他在这边十一章已经讲到说，归向神，回到耶和华那里，就是这一卷书，就是何西阿他奉神的旨意啦，他蒙召啊，他传讲信息的目的，他传讲信息告诉以色列民说，这是一位爱我们的神，他最想要的结果就是你们回到他身边，这也是他之所以取割灭想要得到的结果。全能的上帝呢，也在第十一章呢应许将来必定会有那么一天，会有这样的一天实现，是所有的子民回到他的身边，回到他的家里。所以十一章十一节在这一段的结束，我们看到经文写说，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住自己的房屋就是回到自己家里啊。原本那个断垣残壁啦，可能是像在战火攻击之下的叙利亚啦，有些难民如果他们可以回到家里重建家园，就是这一节里面讲到说，可以使他们再次的有自己的房子可以住了。所以接着从十一章的十二节开始呢，先知呢，他想要表达的，我们可以从刚刚读到的经文内容啊，发现呢，整个信息呢，又回到了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他现在的处境。但我们要先有一个概念，就是先知他在接下来呢，他对以色列有一些责备啦、批评啦，他劝勉他们，其实他不是带着一种绝对的绝望还有悲观来评论、来劝勉、来责备以色列，他是带着上一周我们看到的在第十一章所说的应许、所说的盼望，带着这样子的一个盼望的背景，然后再接着讲第十二章，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照相的时候有背景啊、有前景啊，现在对以色列人来说，神所应许的盼望是那个先知讲话、先知责备、先知评论他们现况的一个背景，然后呢，先知所要说的话，回到这个前景他们的现况来看呢，是要鼓励他们再次的脱离宗教上、生活上各样的败坏。其实先知是要劝以色列人要往神应许的方向前进。而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看先知怎么样对北国以色列人说话。我们来看到现在今天的这今天的经文，它可以简单的分成三个段落，每一个段落呢 最后都有一个重复的动词出现，这个动词呢，在希伯来文呢叫做 shuv， 它有返回啦、转回归向啦，然后甚至给予的意思。在第一段呢，就是从十一章的第十二节开始，然后一直到十二章的第二节，在这三节的经文呢，我们刚刚有读过，就可以看到说，描写到何西阿他怎么述说，什么描写神怎么看现在的以色列，在十二章的一节啦，讲到说以法莲吃风，且追赶着东风，时常增添虚晃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这个关于以法莲吃风啦、追赶着东风啊，他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讨好两个国家的这个背景，我们应该现在已经很熟悉了，在前面已经多次的提到了。而这一段呢，十一章十二到十二章的第二节，这一段第一段的结语呢，最后的结语，最后的评论，在十二章的第二节，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然后按他所做的报应他。所以这个报应呢，英文是 repay， 然后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哦，劝他转回啦，返回啦，好像这边在说的就是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他们所做的，最后这些所做的结果啦，他们追风啦，追赶东风啦，然后他们所做的一切恶行呢，这个恶行呢，最后就是会回到自己的身上。所以经文说按他所做的报应他，这是第一段的信息。而在第二段呢，是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啊，在第三节开始，他讲到说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第四节说到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的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这里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他讲到了从以色列，然后前面第一段的以色列开始讲到以色列的祖先，然后讲以色列的历史，然后讲以色列你们的祖先雅各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一段里面呢，同样的最后有一个评论，这个评论呢还有这一段内容会是我们今天信息主要信息的重心。这个评论在第六节，他说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好，我们现在看到了两段的经文，有了两段的评论。第一段的经文的评论在第二节啦，他说神最后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要 repay 给他，把他所做的恶行又回到他自己的身上。而第六节呢，是第二次的评论。他好，我们来看以色列你们的祖先雅各过去的历史，他一生，然后他的遭遇。所以你当归向 return 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而在整个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的第三段呢，就是接着的第七节一直到十四节的最后。第十四七到十四节呢，我们可以刚刚有读过，又回到了以色列的现况了。第七节说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我们如果还记得上周主日的信息啊，就是上周主日讲到神说他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讲到这以色列人跟他的身份是孩子，是父子的一个关系。然后到了第七节呢，我们看十二章七节，又现在称呼以法莲是商人，表达说哎，现在其实没有这个关系，现在的现况呢，以法莲好像是一个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而这个爱行欺骗呢， 手里有诡诈的天秤，又呼应到了前面第一段的开头，十一章十二，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在第三段的内容呢，最后同样的，我们可以在经文看到有一个评语，就是在最后了，在最后第十四节说，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给他。又是一个 repair， 就是 你做的恶，你又会回到你的身上。所以他在第十二章呢， 这一段的信息就很有意思的，他用同样一个希伯来文的词汇啊，然后用这三段的经文，前面的第一段是用一个正面，是用一个负面的词，然后会报应他啦，会 repay 在他的身上啦。后面呢，最后第三段呢，也是要用一个负面的表达说，你们所做的这些行为，你们已经惹动主怒了。十四节说，以法莲所受的羞辱要归还给他，又是要 repay 给他，会回到自己的身上。而在这一整段当中的中间，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信息的重点，是神表达再次的透过先知呼唤呼召以色列人要 return 你的神，要归向他。好，我们现在要更详细的来看今天的经文内容。在第一段里面，从十一章十二节开始，第一段的内容，我们可以从经文内容看到，刚刚我提到了，就是回到了现实啊。前面的上周主日讲到了神多么美好的应许，上帝会像那个吼叫的狮子，会让大家回家。十一章十二节又开始回到了现实，讲到说，你们现在以法莲在我的眼中是谎话连篇，然后是用诡计围绕着我。经文写到说，犹大却靠着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现在大多数的学者认为，这后面讲到犹大的部分，应该是翻译成犹大还是与神对抗，就是对抗那可信可靠的至圣者。这是新译本的翻译，意思就是说，犹大呢，其实你跟北国以色列呢是半斤八两，你们都远离上帝，你们都没有信靠神，你们都在败坏当中。然后呢，十二章一节呢，我们更熟悉了，刚刚也有读过，以色列人对外邦帝国的讨好啦，他们的谋算啦，就像追赶着风一样。是虚空的，不会得到真实的回报和结果。就像我们在前面第八章看到的，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种的不成合价，就是发苗了也不结实，即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而这里呢，在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所种的是风啦，所收的是暴风啦。在这里的第十一章、第十二章里面，用把暴风啦换成了东风，它是形容在当地的一个炙热的烈风，好像我们台湾有时候东部会刮的焚风。然后这个焚风，这个炙热的东风呢，会让所有辛苦栽种的农作物啦，会遭受到破坏，甚至会造成牲畜的死亡。于是何西阿带着以色列人重新看回他们的现况，他们的现况是讨好埃及，讨好亚述，而不愿意真实的归向神。他们所做的一切呢，最后都会遭到破坏，他们会灭亡，他们会空空的回去，空空的走。所以接着我们要看第二段了，何西阿他怎么透过他们的祖先雅各的遭遇来劝勉他们呢？在十二章的三节一直到六节， 我们可以看到三节讲到说他在腹中抓哥哥的脚跟，然后第四节讲到与天使较力，然后第四节的后面呢讲到说这耶他们在他会在哭泣，他会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按照这个经文呢，你可以发现这个好像不是雅各他的经历的顺序。第一个，他在腹中抓住他哥哥的脚跟是没有错的，就是他刚出生时候的情形。但是第二个呢，应该是他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就是他要逃避他的哥哥的追杀的时候，他在路上遇见神。而最后一个顺序呢，应该才是与天使角力并且得胜，这是讲到他回家的时候，他重新要回家啦，离开他的二代，他的岳父啦拉班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他的经历。所以在这边何西阿他用很浓缩的 这三个经历呢，来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不是按照雅各他所经历过的这些时间顺序，如果时间按照时间顺序，应该是他出生，然后他遇见神，然后他又跟神角力回家了。何西阿他很刻意的把这他在雅各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还有跟天使角力，先放在前面，最后在提到说他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他是想要告诉我们一个信息，透过神学的眼光，透过神的眼光来让我们从雅各的生命得到收获，也劝勉以色列说，你看你的祖先雅各 是这样子。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说，雅各他在出生的时候，因为抓住哥哥的脚跟，所以呢，他就被取名雅各，是抓的意思。然后呢，雅各呢，他在壮年的时候，他要回家了，要逃离他的岳父拉班。他因为跟天使角力，所以呢，又被取名叫以色列。这里讲到他有两个不同的名字，代表他两个不同的经历。雅各呢，他抓住哥哥的脚跟，他在与天使角力的时候，他角力彻夜，努力的挣扎取胜。他这一种敢冲啦，他敢要啦，然后他其实在拉班家服侍的时候，他也很敢谋算啊。他在他自己的家里的时候，他也谋算计划，想要得到他哥哥的名分。他这种敢冲啊，他很敢要，他很敢谋算啊，计划的这种个性呢，其实经文要告诉我们说，他其实并没有让雅各占到任何的便宜。在实际的过程当中，他虽然得到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但是他空空的离开家了，他并没有真的继承他的家业。当他在为他的岳父拉班工作了这14年当中，他最后回到家，他不断的把他所有这么多数十年的产业，牛啦羊啦各样的好的东西，一列一列的然后带到他的哥哥面前，其实他所有的努力都拿去给他的哥哥了，他所有的努力其实最后他都没有让他最后占到便宜。 在整个他的生命过程中，实际上他最蒙恩的时候是回到了那在伯特利，在雅各的出生家庭以及雅各他的岳父的家庭当中，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路上的中间，他所遇到的神。何西阿试着要从这边呢告诉我们他 用他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也带着讽刺的一些口吻，要让整个以色列看到以色列你们的祖先是什么样的光景。他在家里面数十年，然后他想要谋求哥哥的长子的位分，但是他却是空空的出来。然后他想要回到家里，他跟天使角力，但其实他跟天使角力最后呢，他是瘸腿的，他无法逃走，他也无法有能力保护他的妻儿，他是把他所有辛苦了14年的东西都交给了他的哥哥。他在家里努力了那么久，他在他的岳父家中努力了那么久，但是真正爱他的，真正来寻找他的，真正使他蒙恩的，是只有一个晚上，他在夜里睡觉，来亲自找他的神。所以他这边要告诉我们说，哦，你看你祖先的经历，他在前面努力了那么久，还不如那一个晚上他在伯特利他所遇见的这一位神，亲自来找他的神，亲自从天上沿着天梯下来寻找他的主。在我们教会啊，我们上基要整理班的时候，我们有六次的课程，然后我有写了六次的讲义。每一次的讲义呢，我都会在前面有一段的前言，是用 C.S. 路易斯的话啦，然后来做每一个课程的开始。在基要真理班的讲义呢，如果你有上过一些基要真理，我啦，或者是琴心姐啦、文雅师母的基要真理班的课，就可以看到讲到救恩的时候啊，有一段的前言。那一段的前言呢，是 C.S. 路易斯说的。他说：“神的良善和我们的良善不同，但并非完全不同，不像黑与白那样的不同，而是像一条完美的圆，之于小孩子第一次画轮子之后所画的，那个轮子跟完美的圆所做的对比。小孩子学会画画了之后呢，小孩子呢，他知道。”自己目前所画的圆呢，就是他一开始想要画的圆，就是那个可以用圆规啦，用各样的工具画出来的那个完美的圆。小孩子是按照那个完美的圆的印象，那个样子来画圆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包括小孩子，没有一个人能够画出那一个完美的圆，达到那一个标准。雅各呢， 他非常汲汲营营的，一个是在他的原生家庭啊，另外一个是在他一个新造、他新成立的家庭。这两个家庭呢，他汲汲营营，他所费的功夫，所花的他的青春啦、他的岁月啦，就好像一个两个焦点，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圆心。所以他没有办法画得了那一个真正完美的圆，他其实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以自我的喜好来作为半径。这两个家庭，两个他生命当中花了最多时间的地方，没有办法让他画出一个完美的圆，顶多可能只能画出一个椭圆形了。所以神呼吁他，呼吁以色列人，第六节，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你当以上帝为圆心，以上帝所吩咐的，那第六节所说的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作为半径，你才能够画出那蒙福的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雅各他一生的经历啦，他的这些浓缩，其实也跟我们现代人很像。我想呢，我们 都可以看到现在的社会当中也有越来越多不美满的家庭啊，不正常的家庭啊，然后离婚率在增加，家暴的事件也在增加，虐待孩子的事件都在频传。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应该也有一些人是来自破碎的家庭或来自不幸福的家庭里。我们许多弟兄姐妹可能也有像雅各类似的遭遇，许多来自不幸福的家庭啊，都很渴望被爱，都希望被了解、被接纳，希望遇到爱情的时候遇到有人爱我们。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希望在另外一个家庭里面可以重新开始，有再一次的机会。这就像我们在雅各的遭遇上看到的，他离开自己原本的家，当他接近他岳父拉班的家的时候，他一下子就被拉班的女儿拉结所吸引了。他想要另组一个家庭，他想要重新开始。可是他在原生家庭，他在他新建立的家庭，他在他的原生家庭，这数十年来的努力都比不上回归耶和华来的蒙恩，来的蒙福。第六节讲到说， 你们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这是何西阿对以色列人的呼吁，就是在这第二段里面，他要借着祖先雅各失败的经历呢，还有他最后蒙恩的原因呢，来劝勉以色列人要 return， 要回到神的身边，要以神为中心。但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二段的结语跟第一段的结语的对照。在第一段的结语说，哦，神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而第二段的结语呢，是在第六节，哦，你当归向你的神。看到这里呢，这两个不同的结语，一个是负面的啦，然后一个是正面的，可以让我们想象得到，可以让我们理解得到，现在北国以色列以法莲他们的生命阶段似乎还没有走到雅各归向耶和华的光景。就像雅各当年呢，他在原生的家庭或在他的岳父的家庭的遭遇一样，他汲汲营营的想要经营他自己的人生，就像以色列人他们汲汲营营的想要讨好埃及跟以色列，还没有走到归向耶和华的这一个阶段，没有走到这一步。所以何西阿用雅各的例子劝勉他，你们什么时候要归回呢？你们什么时候要 return 呢？你们什么时候才要过着不要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我神学院的前院长，就是已经过世的院长林道亮牧师，他说，信主之前呢，上帝最讨厌我们的是我们身上的罪，但是信主之后，上帝最讨厌的是我们身上的自我。或许以色列人他们是被神拣选的子民，他们是蒙爱的儿女，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自我拿掉。所以接着呢，我们来看到第三段，从第七节开始，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拿着诡诈的天平，让我们再次的又回到现实的状况，看到以色列人呢，他们还没有归向神，没有像他们的祖先雅各一样归向神的光景。神透过先知呢，来告诉他们，你们的诡诈啦、欺骗，像过去我认识你们的祖先一样。然后在第九节呢，讲到说，自从你出埃及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然后我必使你再住帐篷， 然后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在住帐篷可不是什么庆祝节日、庆祝祝棚节一个好的事情。神说你在住帐篷是说你们必定在流离失所，你们必定会在被掳，好像在旷野的日子一样。第十节说，我已经晓谕众先知的，我借着许许多多的先知来告诉你们，请你们不要再得罪我，不要再犯罪孽。而到了第十二节呢，还有第十三、十四节，我们又可以看到，何西阿在十二节，他综合了雅各的经历。十二节说，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未得妻服侍人，未得妻与人放养。讲到他为了拉结啦，为了利亚，总共了未得妻服侍人，未得妻与人放养，总共花的这十四年的时间，再次的提醒他们，把雅各的历史上给他们的教训，以及他们现在的现存的现今的状况，跟他们做一个比较。所以呢，最后呢，我耶和华上帝可以告诉你们，你们的结局是什么了，因为你们还没有像你们的祖先雅各那样归回神、归向神。所以十四节说，你们惹动主怒，你们所做的一切呢，都会归到自己的身上。以法莲所做的羞辱会归还，会 repay 给他，又会回到自己的身上。不晓得这样子，透过雅各的经历呢，有没有可以帮助你，然后让你 更深的了解这一段经文，讲到说神他那个恳切的呼吁人悔改、人归向他的心。神呼吁以色列人悔改，也呼吁以色列人要按着他的吩咐，以神为中心，就像十诫的第一诫所说的，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以神的吩咐 为半径，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雅各他并没有以仁爱来对待他的哥哥，雅各呢也没有像第六节所说的以公平来对待他的十二个孩子，否则呢他的哥哥们不会想要把约瑟卖掉。 雅各呢他也欠缺等候神的心，他想要很快的就可以实行他的计划，就可以抓到他所要的。但是我们可以从雅各的一生，他的最后最重要的经历来看到，他失去约瑟的原因是他没有公平的对待孩子，而他最后愿意为了对他的每一个孩子有益处，对他的每一个孩子好，就答应了约瑟的请求，让便雅悯到埃及地去，好让整家可以存活。他重新的回到神对他的吩咐当中，谨守仁爱公平。他重新的在重新见到约瑟的过程中，体会到要常常等候你的神。所以他称呼耶和华说，他称呼耶和华现在是我的神。他在他的原生家庭当中，他在他新建立的家庭当中，都没有让他得到一个蒙福的人生，是在他归向神的时候使他真正蒙福，是他在归向神的时候体会到他的生命是神在掌权，所有的福都是耶和华所赐的。盼望我们呢，不用像北国以色列人，不用像雅各一样走那么久，在困在自己的原生的处境当中那么久，又困在自己想要建立的新生活当中走那么久，而是要在这两 个这两个我们原本所想的焦点当中找到一个真正的圆心，那是归向神，以神为中心来过生活，让我们都不需要像雅各啦以色列人经历那么久才真正蒙福，才愿意归向神，才愿意才能够享受到神的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今天用以色列的祖先雅各的故事劝我们悔改。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像雅各一样，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像以色列一样，筹谋各样的计划，我们汲汲营营，经营许久，我们忙忙碌碌，但是却像捕风。求主你帮助我们以你为中心，让我们愿意听你的吩咐，愿意活在主你给我们的计划，你给我们的呼召，你对我们一切的安排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